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来到他的面前啊，在啊两个礼拜前啊，感谢主，让我们当中啊有两位弟兄啊信主，一位是王波波啊，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另外一位是康健啊，他是一个 youth 啊，他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啊，我们也继续在祷告里面啊来纪念他。那么等一下啊，散会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跟王波波啊，恭喜他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啊。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啊？如果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过，只要把耶稣啊让他显现给我看，那么我就会相信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啊这样的人哈？那么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耶稣来向他显现呢，他就会相信呢？我想啊是未必的。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打开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的求主啊，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啊，求圣灵在我们每个的心中做那感动带领的工作，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啊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爱你。求主你自己啊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10-29节的经文，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31页，简体字是62页。约翰福音第五章10-29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五章10节，请。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照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就停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久闻一个人的大名，但是呢你一直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人。等到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人介绍你，那么你不知道他已经出现在你的眼前啊。以前啊，有一位大文豪叫做马克吐温啊，我相信许多人啊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甚至于读过他所的著作。那么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个小镇去演讲，那么他在演讲之前呢，那他就先到一个理发店里面去整理他的仪容。那么理发师因为那个是一个小镇，所以他一看见他呢，就看出来他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是刚来到这个城里的人吧？啊，他说你的运气还不错，今晚呢有个大文豪叫做马克吐温的啊，要来这个小城演讲啊。当马克吐温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假装惊奇的说哦，这么巧啊，我倒要去听啊他的演讲啊。那位理发师接着就说，不过呢这个座位呢恐怕已经没有了，听说呢几天前呢这个票就已经卖光了啊。接着马克吐温就笑着说，那没有关系，站着也好，因为他每次演讲的时候呢我总是站着的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那位理发师呢，他并不知道在他面前所出现的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他所提到的那位大文豪马克吐温。同样的，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也出现在许许多多人的面前。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当他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们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谁。那么从约翰福音今天第五章的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呢，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似乎特别选在安息日的那个日子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你想，他可不可以在别的日子来做这件事情？他可不可以提早一天来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晚一天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想，那个瘫子他既然已经病了38年了，即使早一天晚一天对他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就是选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他明明知道这件在那个日子医治这个病人呢会为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会受到逼迫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在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来医治病人，这实在是令人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这样做，在人看来呢可以是认为他是一个不智的一个举动，但是对他而言呢却不是一个不智的举动，不但不是如此，而且是一个对的举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还是要想要借此来向人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要向人传递什么样重要的信息呢？这个我们从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在这里主耶稣他用我父My father， 他不是用我们的父，所以在这里他就是在告诉人他跟父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啊，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知道耶稣所要传达的意思。因此在这里5章18节他才会告诉我们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宣称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与神同等的人。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么这些犹太人既然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为什么他们不信呢？为什么他们还想要杀他呢？其实我们人不信的原因是有非常多种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之所以不信的原因啊，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的人，乃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啊，有一些的捆绑啊，这些宗教的捆绑在他们里面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期待这个弥赛亚来临的。但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应该是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情的。但是在这里他们看见，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只是像仆人一样的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更何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要守安息日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呢啊，他怎么又会违反他们安息日的这个规条呢？那么这些事情啊加在一起，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的人。然而呢，其实这些呢都是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所造成的。在此呢，其实他们已经假定基督来的时候应该会什么样子啊。所以如果耶稣来的时候不是照着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呢，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他啊。这就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描绘自己所要信的神应当是如何，而不是神本来就是如此。其实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创造一个神。所以啊，当他们看见这个神没有照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的来到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也就是许多人之所以会拒绝神，会拒绝接受耶稣的原因所在。那么其实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啊，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有些人是以貌取人的这种观念呢，常常呢就会造成错误的判断。那么这种事情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也常常有发生。以前啊，美国啊，在这个巴尔的摩啊，有一家的旅馆，他们为了自己的啊声誉的缘故，不愿意接待一位穿着像农夫的旅客啊。后来他们才知道啊，那个人原来就是 Thomas Jefferson 哈。后来当旅客的经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马上差人去送邀请帖，要请 Thomas Jefferson 来到他们的旅馆做他们的上宾。结果这个Thomas Jefferson 对那个送请帖的人说呢，请你回去告诉你的经理，如果你们的旅馆不能接受一个穿着不好的农夫的话，那么你们也不同样的不能接待我。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他们不认识耶稣，那么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那里的人没有人见过他是谁，更何况他又做了一件违反安息日规定的这件事情，那么岂不是他们没有办法认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吗？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先来想一想，那么到底耶稣有没有违反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呢？好，在这里耶稣他到底有没有违反这个十诫里面的当守安息日的这一条的诫命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当时他们所守的这个规条呢，那么都是人自己的意思，人自己去解释应当要怎么样来过安息日。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这是他们的传统 啊，但是神本来的意思啊，并不是如此的。神本来的意思没有要人去死守这些的规条，所以主耶稣他也曾经说过，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安息日是神为人着想，让人能够有时间来敬拜神，并且在敬拜神当中可以得享安息，而不是要为了要让人来死守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为了要让人死守啊这样的一个日子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的。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叫一个病了38年的人能够病得到医治。他病得到医治之后，他可以重新的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他可以在敬拜神里面得享安息。你说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这个诫命呢？不但没有，而且他所做的完全是符合当初神设立安息日的这个目的。所以在这里他才会回答他们说，我父做事到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因为天父在他的天父的心意，他就是希望人能够得到安息。弟兄姐妹，虽然说在这里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确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来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神同等的人，但是呢，你可能会也会说，他们也不能光是因为耶稣自己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就相信了。因为历世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也称自己是神，也有许多人也称自己是基督啊，所以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相信耶稣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呢？啊，要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当然除了听其言之外呢，还要观其行。那么从圣经跟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的言行呢，即使是远远超过常人所能及的啊。我们可以说除了是神降世为人之外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来解释耶稣的所言所行，而且他所行的事情呢，的的确确也证实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他才可以在这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父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创世纪第二章1-3节的经文，在那里记载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从创世纪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就休息了，好像神就什么事都不做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神什么事都不做了呢？啊，不是的，在这里只是说神歇的那六日创造的工作而已，并不是神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们知道，神除了创造的工作之外呢，那么神也做护理的工作，也就是管理宇宙万有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才会看见这个世界这么的有秩序的在那里运行。我们看见啊，神管理的工作是不间断的，特别是当人类堕落以后呢，那么我们看见神呢似乎就更加忙碌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神还要来做救赎的工作。而主耶稣基督之所以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因为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不但是参与了啊这个父神的这个创造管理的工作，而且呢，他也参与了救赎的工作。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原因。既然主耶稣他参与父神的创造管理跟救赎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说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又是谁呢？讲到这里， 你或许又会说，那我也没有看过主耶稣他创造啊，我也没有看过主耶稣他管理，那我也没有看见主耶稣整个救赎的过程啊，那我怎么能够相信呢？啊，没有错，我们这些平凡人，我们不可能去看见神啊创造的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都还不存在哈。我们也不知道神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宇宙的，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奥秘了，超乎我们的能力，超乎我们的智慧所能想象的，甚至于啊，神整个救赎的过程，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清楚的了解啊。虽然这些事情我们的确啊是知道太少了。不过呢，当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确给予我们一些的确据，让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在这里主耶稣他就让我们看见他能够医好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连自己要移动都没有办法移动的人。你想有谁能够医好像他这样一个病了38年没有办法自己移动的人啊？显然的，在过去38年里面呢，他没有碰到有一个可以真正来医治他的人，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还在那里啊。然而就算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啊能够来医他的人的话，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像耶稣在这里只对他说一句话啊就可以医治他。他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谁能够做这样的医治呢？啊，我们也有医生在我们里面，哦，有没有医生，啊，可以这样来医治呢？哦，这个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除了耶稣之外呢，就是他的门徒啊，偶尔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啊一行这些神迹奇事的啊权柄还是从耶稣而来的，他们只不过是与耶稣同工的人而已。在此耶稣不但借着医治病了38年的人来显明他的身份，而且呢在这里他还告诉他们说，将来他还会啊做更大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耶稣还要做什么更大的事情？难道用一句话叫一个病了38年的人起来并得到医治，这还不够大吗？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他可以做的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至少还有两件更大的事情。一件就是叫人得生命，叫死人复活的事情；另外一件就是施行审判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如果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人还不足以说明耶稣的身份的话，那么耶稣有掌管生命的权柄，他有啊来执行这个审判的权柄，那么这两件事情总可以来说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与神同等的人了吧。啊，讲到这里你可能说，那么我们又没有看见耶稣来施行审判，哦，我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现在看见耶稣坐在这里啊来施行审判，哦，但是啊我们却从耶稣来到世上，在他传道的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有生命的权柄，他的确掌管这个生命。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他有3次叫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第一个是寡妇的儿子，好， 当耶稣叫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时候施洗约翰在哪里呢？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面，他本来因为自己的处境以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大的作为，他的信心似乎已经有点动摇了。但是呢，当他听到主耶稣基督叫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消息的时候呢，他马上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再一次挑起这个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这个盼望，让他对耶稣更加的有信心。那么这是第一个叫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是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那么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啊，不但叫在场的人感到惊讶，而且我也相信那些原本嗤笑他的人呢，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呢，也会自觉惭愧啊。但是呢，这两个耶稣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呢，其实只是显露出耶稣有复活大能的一个前奏而已啊。真正到了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那时候才真的叫人看见神的荣耀啊。为什么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叫人看见神的荣耀呢？因为当拉撒路刚死的时候，耶稣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在原地呢又停留了两天，所以呢，到当耶稣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拉撒路死了第四天的时候了。你想，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他应该是怎么样呢？这个身体呢，应该是已经开始腐烂了。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主耶稣他能够叫这样的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这就更加的让我们看见他实在有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所以耶稣自己也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而当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呢，是不是所有的人就相信他了呢？没有啊，在场的有些人信了他，但是有些人去告诉那些犹太的领袖。当这些犹太领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信他，而且还商议要来杀他。由此可见一个人能不能信主呢，并不是他有没有看见什么样的一个大神迹，乃是在于一个人的心如何人的心如何才是一个人能不能信主的一个关键所在。弟兄姐妹，虽然到了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证据来让人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而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只不过像是入日出之前的一线曙光而已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复活，四十日向人显现、升天之后，到那时候才让人完完全全的看见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与神同等的人。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看见人对耶稣的这个认识呢，不再是那么的模糊不再只是日出之前的一道曙光，乃是像如日中天一般的明显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有人不愿意来相信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让人来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呢？我想只有当将来神 荣耀显现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乘着云降临的时候，那时候呢，人才能够相信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到那时候才要相信呢，已经为时已晚，因为那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到了。今天也有许多人像当时的那些人一样，虽然已经有许多事实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人因为自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是我们一种科学的精神，我们非得做实验去印证才相信的这种精神，让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我以前曾经去探望过一个即将过世的人那天晚上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我就听到消息他已经过世了。那么当我们去跟他谈这个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跟他谈神的爱的时候呢，他还在听我们，而且他还有一些的反应。但是呢，当我们在跟他谈这个人的罪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他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实际上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他可能还在想，我们说神是爱，神如果是爱的话，为什么他不现在就医治我，把我医治好就好了，他把我医治好我就相信了嘛，你们跟我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更何况我何罪之有呢如果当时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他个人对神的一种的期待他所期待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就是有求必应的神。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神呢，他并不是人所造出来的，所以他不但不会受我们的摆布，而且呢，他还会要求我们要照他的话而行。因此呢，当人看到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与他们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时候，人就不愿意来接受他。然而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想一想，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来找神，那么我告诉你，我们是不会找到真正的神的。只有那一位主动来找我们主动要来拯救我们，要我们听他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可以得安息的那一位，他才是真正的神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主耶稣他就是与神同等的人今天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不能光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光是认识主耶稣是与神同等的人，这还不够如果我们真正要从这个得到益处，如果我们真正要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安息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听他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完完全全的来信靠他，这样才可以的。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要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怎么样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呢？就是信心，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的。在1994年11月一个寒冷的礼拜天，有一小群头戴彩色围巾的这个年长的妇女，他们挤在俄罗斯巴拉巴诺夫的一座小教堂面前面。那么这座教堂呢，是由一间小屋所改造而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自从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以后许多的宗教呢就受到这个迫害所以呢，在当时的那个教堂呢，是这些妇女他们所知道的第一座教会的建筑物。虽然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呢，但是他们在离聚会30分钟之前呢，就已经在那里 迫切的等待他们的牧者来开门。啊，当时呢，有一些美国的访客来到他们那里。啊，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位身材矮小、啊，满脸皱纹的这个妇女呢，那么就绽开她的笑容，很想来欢迎这些从美国来的弟兄姐妹，但是她又不懂得英文怎么讲，于是她就啊面带笑容，滔滔不绝的说了一大串俄文，哈哈，当然他们是听不懂。啊，旁边的翻译呢就告诉那些美国人说，他其实是在念诗篇。啊啊，那个诗篇呢是他在多年受逼迫里面藏在他心里面的神话。啊，当他说话的时候呢，他的泪水就从他的脸颊上面就流下来。啊，他以一个颤抖的手指着这个教堂说，我等这天呢已经等了70年了。这位妇女她见证了这个支持她度过70个年头的信仰。啊，那一天呢她终于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了。在一年以后呢，这位圣徒她也满了100岁。啊，在满了100岁之后，啊，她回到主那里。啊，她就是一个现代人信心的榜样。她的一生就是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弟兄姐妹，那位老姐妹她所听见的福音呢，与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其实都是一样的福音，都是要我们来信靠那一位与神同等的主耶稣。然而我们看见，当她认识到主耶稣是与神同等的人的时候，她愿意以信心来回应，以至于啊，虽然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但是呢他仍然可以靠主度过他一生艰难的日子，并且在主里面得享安息。今天当你也认识到这位主耶稣的时候，你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他呢？如果今天你也愿意用你的信心来作为回应的话，那么我相信啊，你也必要在你的一生当中经历到神丰丰盛盛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自己承不承认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来带领我们的一生。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起立，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这个信息。